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准确预言了几百年来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一书中写道，一个人将出生于三个水字符号中，他在星期四设宴行乐，他的名声、赞誉、地位和权力在陆地和海洋膨胀，他将给东方带来麻烦。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出生在江苏，发迹于上海，集中南海的大权于一身。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专门的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写作组费尽心机却找不到他的任何光辉事迹，但是很多关于江泽民的秘密却被发现，江泽民一气之下，这个写作班子被解散。江泽民生长在一个日伪时期的汉奸家庭，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江泽民称自己小时过继给叔叔，是烈士江尚卿的儿子，经有关部门调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江泽民的叔叔江尚卿，江泽民出生之前就已经过世，死后怎么还能过继呢？江泽民成年后，正值全国人民纷纷上前线抗日，江泽民却躲在汪精卫汉奸办的学校里接受培训，这所大学后改名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校长请江泽民参观母校，本来一个领导人在母校里留个言签个字是常规，但江泽民没表态，不敢承认他曾在这里念过书。江泽民有很多老师，因为地位低他都不认，江泽民只认一个住在美国的叫顾玉秀的人为老师，因为此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其实顾先生从来没有教过江泽民，江泽民只听过顾先生在上海交大搞过的一次讲学，就硬称自己是顾玉秀的学生。在解放前夕，江泽民参加了地下党，是一个极普通的新成员，他既未经历过任何危险，也没有承担过什么重要工作。几十万字的《解放前夕中共上海地下工作》一书，对江泽民连提都没提。但是江泽民授意拍摄了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的多集电视片，竟用整整一集的篇幅对江泽民大吹特吹。江泽民解放后的工作平平，他自己却说一机部技术司某司长对他称赞有加。江泽民传记写作组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这位已故司长的夫人，结果司长夫人说其丈夫生前曾讲过，江泽民这个人三份成绩他能说成是十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江泽民整别人，没有别人整江泽民的。文革开始，当权派普遍受到冲击，江泽民当时是一机部武汉热工研究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很多群众要揪斗他，正在危机之时，江泽民却突然失踪了。他跑到北京，找到所有上层的关系，要求调离研究所，所里的人一年以后才知道他被派到罗马尼亚专家组工作，因此在文革中江泽民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回国后，江泽民留在北京一机部工作， 82年，江泽民找到了主管国防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张爱萍曾认识江尚卿，江泽民自称是江尚卿的儿子，对张爱萍大加吹捧，得到张的好感。不久，江泽民就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四机部部长。江泽民到上海工作了几年，威信不高，影响明显低于晚去几年的朱镕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干部都说，江泽民不会干实事，就是会讲。现在全国大搞三讲运动。89年春夏之交，中国出现了政治上强烈动荡局势。身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让原本不想出国的儿子江绵恒，在境外大公司的资助下紧急去美国留学。江绵恒对周围最亲近的人说，他出国是江泽民怕共产党下台，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在江泽民成了中国名义上的第一号人物后，又让江绵恒回国发展。64期间，江泽民先是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赵子阳严厉批评了江泽民后，他又使劲地做检讨。后来，当得知邓小平已下决心除掉赵子阳，江泽民的立场又改变了。64军队开枪后，人民群众非常愤怒，江泽民吓得躲了起来。他的最大功绩就是软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万里，并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万里从拥护赵子阳转为投靠邓小平。邓小平认为江泽民立了大功，被调到中央指定为总书记。江泽民到中央，日子并不好过，时刻担心像胡耀邦、赵子阳一样被权势所抛弃，提心吊胆过了8年。97年，邓小平去世了，在邓小平追悼会上，江泽民竟然不能自制，哭出声来。多年的媳妇终于熬成了婆。中央早有规定，在职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不能在公司任职，但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在上海是一个超大公司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不经任何批准就可以调动数十亿资金。上海人说，江泽民的儿子一跺脚，上海滩都要颤三颤。江泽民曾找到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张俊九，授意其给自己的侄子4000万元，并许诺一定让张俊九提升。于是张俊九授意下属中国北方公司给江泽民的侄子专门成立了扬州分公司，拨款4000万元，并规定江泽民侄子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巨额国有资产成了江家的私有财产。作为回报，江泽民让应该退休的、从来没有做过工会工作的张俊九当上了全国总工会第一副主席。江泽民喜欢弹琴唱歌，经常有女歌星陪伴，还要建一个豪华的国家大戏院。早在80年代，北京就建过国家大剧院，并且北京现有的几十个剧院大量空闲，而建大剧院要国家投资30多亿元，此动议理所当然地被国务院否决。但是江泽民竟然召开政治局会议，由政治局通过建一所豪华剧院，这在新中国50年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江泽民的所谓反腐败，实乃清除异己。近几年被重判的那些中共巨贪，没有一个是江泽民的亲信。江泽民统治期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国家，经济的增长也被腐蚀得千疮百孔， 犹如一个桃子，长满了蛆虫，从里向外烂。1999年5月，在中央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会议上，有关领导宣布，9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0%，高达8500亿人民币，被党政干部贪污挪用了，高于当年7.5%的经济增长。全国人民辛苦一年创造的价值都被贪官拿走了。江泽民执政12年，国库几乎被抢盗一空。按照中央内部的统计，国有银行烂账达12000多亿元，银行资金被贪官们挪用去炒外汇、炒地产、炒股票中丢光。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赤字至少有20000亿元，按照国际标准足以宣布破产。但江泽民欺骗人民，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用民间储蓄来维持收支平衡，把人民存款50000亿元用于放贷。由于贪污挪用，这笔钱的一半也成了烂账，10000家庭辛苦的积蓄被人偷到了一半，全国人民被蒙在鼓里，没有人敢说出真相。98年，朱总理宣布中国能够动用的外汇仅有400亿美元，江泽民却以宝贵的外汇向俄罗斯输血，以拯救其衰退的经济，购买俄军退役的10艘破旧潜艇，嗖嗖待修，航空母舰不能军用，只好改做游览，一切皆黑箱作业，挥霍国库，13亿人民毫不知情。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政府签订了中俄边界新约，在这个新的边界条约中承认了300多年来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自清政府以来最大的卖国条约。中国人都知道，从历史上直到近代，俄罗斯帝国曾屡次侵犯中国，大批屠杀中国人，掠夺财产，强占疆土，老一代领导人始终未敢与俄达成边界协定，只为保留子孙后代讨回固有领土的权利。江泽民以留俄学生情怀对俄做单方面让步，承认俄国所占领的所有中国领土为合法，把中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0多个台湾的国土拱手让给了俄罗斯，断绝了后代子孙讨还之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修炼者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反映地方公安迫害练功人的情况。朱镕基亲自走出中南海与上访者见面。法轮功群众很快散去，练功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国家总理的理解，使上访事件在当天得到解决，开了共和国成立以来和平理性的先河，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但是在讨论425事件的第一次常委会上，朱总理刚说了一句让他们练吧，江泽民就恶狠狠地指着他叫：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曾受右派之冤的朱总理似乎明白了什么，从此不再对法轮功的事说一个字。由于在政治局常委中得不到全力支持，江泽民又模仿毛泽东写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的手法，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写信，把法轮功问题定性为与党争夺群众、亡党亡国的高度。中央党校的民意测验显示，中国头号问题是党内的腐败，法轮功被排在10位之后。但是江泽民企图转移社会矛盾和大众注意力，他压过朱镕基，反其道而行之，是为了巩固其核心地位。自从1999年7月22日，江泽民下令强迫法轮功修炼人改变思想， 使用的手段包括掠夺练功人的财产，开除学籍、军籍、党籍、劳教、判刑，对女学员实行性虐待等等。据海外的媒体报道，两年以来已有200多名练功人被酷刑和折磨致死。关于这段历史，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诸世纪》一书中曾预示，1999年7月，恐怖大王将从天而落。这位恐怖大王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军警、特务，所有的宣传机器，对法轮大法与修炼人进行了全面的邪恶镇压。诺查丹马斯预言，对法轮大法的镇压将给中国和东方带来巨大的灾难。